因为你讲到第一个，就讲到说，因他所赐的信心，就是彼得，那个所赐的信心，等于说是神所赐给彼得跟约翰的信心吗？还是那个被治好的瘫子的心？因为瘫子他本身也不是那个是圣灵感动彼得，那时候你说圣灵感动他，就定睛看他。
从耶稣的医治，因为耶稣的门徒是在学习耶稣的工作，对不对？
对，
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医治，耶稣的话那时候就是医病赶鬼，然后赦免嘛，他就让被辖制的得到赦免，得到自由，那从他过去医治的例子的话，他常常会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我没有去看英文啊，你或许可以查一下，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彼此的信心，包括彼得的信心，他知道是神要他那个时候对这个人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使他再一次的对自己有一个机会，也有一个信心，说我已经是不再是以前的彼得了。然后呢就有后面的那个传达福音的那个部分。那我认为说当那个人站起来跳啊赞美的时候呢，他也有他的信心，我们都需要信心，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特别去查这个，你可以查一下吗？他什么意思？他所赐的。
他有的翻译成说就没有写出基于对他名的信心，有一个当代译本是翻成你们认识的这个乞丐因为相信耶稣的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说是他的名，是凭着信他的名的这种信仰，所以他没有，有可能是两个都应该。
我认为他是彼此的，他是彼此的
呀。
但是呢一定要跟主耶稣有连接，
对，就是
没有这种信心啊，就是他是彼此的，都要有
这个信心，是他们两方都有的。
对对对，彼得很清楚知道不是我也不是你，是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而且他清楚知道，因为他看耶稣行很多神迹嘛，这个信心是必然要有的呀。他把所有学到的就把它用出来了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呈现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见证人的一个模板给我们看到这样我看到我就很兴奋是的，我们可以被神造作成这样的一个见证。
对，你讲的是说不是做什么，而是就是你就是见证人，不是去做见证人，
是
就是。
是的呀。当然神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去说，这个是一个部分，也是一个部分没有做呀。但是基本上耶稣的呼召是说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使你们不管在哪里，近的远处呢，都要成为那个见证人。等于说你在表达耶稣以前做的，可以这样讲，耶稣的门徒嘛，基督的门徒。
等于说你不是，有时候我们想到做见证或者怎么，马上就想到要去讲啊，去说呀。其实有的时候它的范围那个含义要比这个要广很多，可能更多的是就是牧师原来讲过说 to be not to， 就是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
已经被神的大能造作过了。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然后从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流入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我们所走的就是耶稣的脚踪，是这个意思。那耶稣也跟门徒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舍己然后要背着十字架，对不对保罗表达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就很多很多都要不再是我了，可以这样讲，如此活着不再是我，是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人说言传身教，你的身教，如果你的行为跟你所讲的是不符合的，其实那个损害就是更。
我们在呈现的是那一个主自己就是我要表达出来的，我这个见证的对象是在见证我所信的耶稣，他就是这样的耶稣。而且呢他做主在这里有一个契机性的问题，什么时候要这个彼得没有安排对不对？他没有安排说我今天要去医治那个人，他平常就看过这个人吧， 照理讲他天天在那里啊，彼得也天天去祷告啊，是不是啊？那啊，两个一样都会在那里，多少会有照面吧，是不是啊？那我想呢，有一个神的契机在那里，然后既然有神的契机，就有神的后面预备的这个这神的旨意在那里，美意在那里呀。彼得到这个地步哈，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他在他的里面，他的话在他的里面，他也在他的里面，所以怎么样，奉他的名所求的就被父成全了，就是这样啊，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写照。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彼得不再做主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会放在一个什么角度呢？神，我得到什么样很奇妙的神的好处啊，神给我的好处。那个时候呢，比较会凸显的是我得到什么。那刚才我刚第一句话有没有，是基督要得着我的。那这个重点在于说，基督已经得着彼得了，得着他本来那个胆怯的心，得着他本来啊，这个很夸大的那个，就是啊，常常信口讲的信口开河，就讲一讲讲就讲出来啊。那不是说他一无是处，他有很多，他本来就被主看中了，把钥匙还没有啊被定前，就把也跟他说，我的教会的钥匙要交在你手中啊，把权柄的传递要交在他的手中啊。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像彼得一样，全然的被主来做工。然后成为他的一个承传人。
彼得被主做工也是经过很痛苦的过程的。
是的，都要我们的
工作都是舍己
是的。是的，他要离开他的家，有没有？他是有家庭的耶，对不对？他有岳母啊，哈。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背景怎么样了，哈。有没有其他的书去说明？我也不晓得。那他们要舍去那个本来很稳定的，至少他们还有一个渔网，还有渔具可以捕鱼啊。即使说看天吃饭，没有鱼就没有饭吃，但是至少海洋就在那里啊，那个鱼的这个资源就在那里。那他现在变成怎么样？跟着耶稣啊，没有巢，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生活。但他们那个时候是跟着耶稣，他们是确定他们要跟耶稣了，可是没有想到耶稣把他们带到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不但他自己钉。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他同定同埋葬。嗯，
对，他是就是那三次否认主。我看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爬回来早年就有一个专门还有一个雕像，上面有个公鸡体壁的三次否认主的地方。他从那个里边走出来，从原来那么肯定自我的，就是他还是蛮肯定自己的嘛，说别人都要都，我就是别人哪怕都离弃你，我是肯定不会离弃你的。结果这个我相信他也当时说话是真心的。
嗯，是 he mean well， 就是他是有好意去讲那些话的，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他我们里面那个心里面的深水哈、啊、有时候我们不知自己不晓得自己有多深。嗯，
师母，他这个正好我就想问您那一句箴言二十章第五节，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这个为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这个谋略、嗯，如果一个人有谋略的话，相对来讲就是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吧。深水都是说，还是说我对这句话不太明白，说为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个深水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很就像那个信口，一个深水的人不会是信口开河的人，大概吧。
我想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潭心里面的深水，这是我认为的哈，就是人的心就像一潭深水，里面有很多，或许是深水一定是干净的了啊，一定看得见里面有什么的啊。那谋略本身是智慧的一个因素嘛，有没有啊？有一个怜悯，还有一个知识，一个是谋略嘛，它是智慧里面的一个因素。等于说我们里面是有方法、有谋略，是一个方策、一个政策啊。那但是呢，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它就会像那个活水一样，像河流会涌出来。因为我们口一开就会讲话嘛，我们跟人对面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话的啊。 那么一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水就这样出来了。那它是什么水呢？啊，智慧人的水，就是就像那个永流的这样的。后面你念一下那个，我刚才找不到那个像汲水那个，
明哲人才能把它汲引出来。
OK， 明哲人，那我们就在讲的明哲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智慧里面，就是你会有明哲的话，就是你会有经过你的思想，经过你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成长啦、啊，这些呢，就会让他把你的里面的那一些有用的、好用的，会造就对方的，把它引出来了，这是这个意思啊哈。那其实我们的讲话，就像我们讲说信口开河嘛，就是我们就不要讲信口的意思，就是说口会开，好像一条河流会出来，那我们出来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智慧的一个我们的学习啊哈。那有时候呢，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有情绪了啊，那就不要说，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免得我们会就是适得其反。这个并不代表说哈，我现在开始要讲话了，开始我去探讨我里面有什么谋略或者什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平常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你有一个智慧的泉源在那里，所以当你要。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一二三四第几道啊，第一道一定在你的心里面有思想，然后这个当中呢，会马上会有波动的，会有动态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嘛，啊，我们的情绪会跟着上来。那么这时候的情绪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啊，让它能够。一方面也了解了，因为你的那潭深水里面，如果情绪波动的话，它可能就浊掉了啊，就要再来要会引到什么不晓得哈。那这个情绪就会来，那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先去引导我们的情绪啊，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就会讲出话来嘛。那讲出话其实就已经是你的选择过了，讲话跟抉择是放在一起的，你已经选择我要说什么话。那这个选择里面包括我到底是要有什么目的，我的重点在哪里，然后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说服的理由。刚才我们讲到约伯也好，我们讲到这个彼得也好，他会有一个理由在那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理由是足够让我讲这些话是有分量的，那我的理由我的目的要出来，那么这个理由会有一种真诚，一种情感的接触啊，一种传递，告诉你我的心里面是什么意思，之后呢，心跟心情绪已经都彼此都，我们都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了，我们就心对心的这样子把这个讲出来的时候，那个谋略就会出来了，那个道理，那个哲理就会出来了。当然不是这样子分解的了，但是我就是如果这样解释看能不能帮助我们，等于说呢，说话不是那么随便了，可以这样讲好吗？我们都觉得好像我就反正学到从几岁学到会说，就开始就叽里呱啦不停的嘛，从来没有想过怎么说话有那么难吗？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话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关于这个智慧呀，用智慧说话的事情。
师母还有说那个深水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您刚才也讲到有些东西我们里边深处的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个是不是说把我们里边那些深处有些你自己隐藏的，可能那个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可能需要被神更新的方面也那个也显
得。我有新的部分是一定要处理的了啊，就是所以我们讲话跟我们的心有关，心态啊，心意啊，我们的心思都有关系，但这个心思本身一定是要处理的啊。那基本上我是这样讲的，那个水要让它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了。深水是什么意思？它是安静的，对不对？很深很清澈，然后是安静的。当我们情绪上有波动的时候，这个水就会那或许那个时候我们的理解那个杂质就会上来了，它出来的话也会有一些污浊的东西会出来，也有可能呀、yeah, 嗯哼。对不起，我不想你的问题，我可能又讲到我要讲你的问题是怎么样。
没关系，我大概已经明白了，我只是想说这个深水是不是有这个 里边是不是有包含负面的意思、嗯、那您这样讲我就明白，就是说深水本身是很清是很沉的，
它是中性
的
这个中性、嗯、我们的心就像一潭深水一样、哦、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它是中性的。然后说话也是一样、嗯、它可以口舌出来也可以是一样会流出水，那那个水是什么水、啊、是智慧的泉源还是什么水，这个都是一个描述，说用那个用文词来描述我们的说话，可以这样讲、跟心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耳朵听进去到心里面去，然后心的反应，然后做一个决定要说什么话，这个都有关系、
我就引用这个我们中国话讲的一句好话三春暖，讲这个，还有你刚才提到这个约伯三个朋友、本来要去安慰他，反正在人家伤心难处的时候呢，这个话真的很难讲、也不能信口开河、
很难，不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那你说到箴言十七章的28节，对，
是
说愚昧人若缄默不语，也可以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我举一个小故事哈，
好的，好的，
来。是不是启开大家一样？我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不是我的啊。有一个小男孩，8、9岁啊，他隔壁的老伯伯啊，就是他的隔壁的邻居阿爸，好，我们讲阿爸，怎么讲啊？就是老伯伯啊，也没有了、妻子过世，以前乡下人他门上都有一个长板凳啊，他就搬了长板凳就在门口哦，哭得好伤心了啊，那这个小男孩就出来呢，就爬到那个长凳上坐下，不久就靠近这个老伯伯，不久又靠近这个老伯伯，最后干脆就坐上他的那个膝盖上。他坐上去以后呢，他也拼命哭啊，他也拼命哭，然后呢他就回家去了。妈妈问说，你坐在老伯伯身上，你跟他讲什么话啊？他说，我一句话都没有讲，我陪这个老伯伯一直哭一直哭，这个我陪老伯伯哭这句话真的很感动。不要讲话，我陪着这个老公一直哭。这个就是我有一点是不是跟这个，他当然不是愚昧，他也是一个智慧的代表。小孩子
是他真情，不会说就不会说嘛，对不对？
对，所以说我是说这个跟这句话大概有一点相关吧。我就举例这样的一个例子给你。我们当陪人，我们讲的与人同乐同快乐很容易啊，同气同哭一
同
痛哭是爱哭是比较难的了。
是的
所以我就举个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好，结束。
刚才傅妈妈讲到那个，她在形容那个孩子哈，坐上去，跟他同坐一个那个长板凳了哈，然后就挪一点过去，挪一点过去，挪一点过去，然后就 挪到他的膝盖，就是他的让他抱的，是这样说，他的膝盖上面哈，大腿上面，那个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好，基本上呢，我们在讲话是跟人有连结嘛，那我们是要靠近、靠近、靠近，好，等于说，是有一个情谊在那里的啦，可以这样讲。我讲的这么多哈，包括扫罗、大卫，还有这些讲，这个内涵呢，智慧的内涵本身，其实也是在谈到说呢，我们要不要忘记，智慧含挂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要讲出来的话语，这些都是在智慧的内涵，都需要智慧。这是我的，让我们意识到了，或许以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要意识到。那我也不是说哦，一二三四讲话讲什么话，应该怎么讲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们如果去学怎么讲话，或者是讲什么话，当你一面对一个情境，很亲情的，像刚才讲这个很亲情的情境的时候，我们不见得很真情的情境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那些是管用的。好，当然要为了要推销啦，为了要表达一个演讲，那个都可行。但是到了一个人跟人的接触的时候，这个话语的主要是心对心嘛。好，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讲道有一个形容词叫做扎心，会扎对方的心啊。那神的道也是这样，要扎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作用的啊。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都有很希望借着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内涵，然后彼此的交流啊。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讲那个爸爸一样，他开始都已经做了爷爷了，好，那他还在学习怎么样能够跟那个孩子的距离呢，不要。当然他们已经都独立了，他本来就是应该放他们独立的个体了，可他又要那个情感的那个诚心呢，又开始要把他拉近啊。这个拉近很重要，那个就是那个圣经在讲的弟兄姐妹家人啊，就是要真切啊，我们在一起之后就是那个要真诚。还有其他的回应吗？还是你的经历也很好啊，你的从你本身的经历。
啊，师母，我比较喜欢换一个角度来问问题哈。
好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想要学习成为这样的能讲恩言的人。
嗯哼。
但是另一面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家人亲人甚至是朋友在跟的人就不能讲恩典。
嗯，
就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所有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那么一个人的心里边如果是苦井流不出甜水了，那像这样子的人，我自己的经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的家人当中就是很多都是这样。
嗯哼。
这样的话让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其实也是很痛苦很痛苦。
嗯哼。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我也不知道有点怎么问，就是一边我知道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别人，但是一边就是受着这样的这个，或者说你这个是逃不掉的，不像比如说外人都可以逃得掉、
嗯、
但是是家人几乎是逃不掉的，怎么样去应对呢？成熟的应对。
嗯哼。
我是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哦。
嗯哼。我觉得你已经讲出答案了，就是你只能对你自己负责哈。那我可不可以让你有一个看法哈，就是其实你在面对的是你讲的这四周围的你的家人也好，这些常常每天跟你很近的这些人的情况哈。那其实一个基督徒，刚才我一开始提到了哈，说其实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地方，他有魔鬼的权势， 他有人的罪的这个咒诅啊，所以不是只有家人，而是基本上就是病的啊，病的病，残缺的残缺，很惨的，或者是很啊，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我们四周围的环境呢？啊，我们四周围的人，如果只要有一个没有我知道的人，只要一个是没有认识到主耶稣，没有跟耶稣有连结的，那么那个人一定有他让我们觉得很难、很为难的，不管说话也好，或者是当然你说因为这个跟你很靠近，好，那其实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对于我们四周围，当耶稣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他领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使伤心的喜乐，使被辖制的得释放，他整个要翻转。那他下来到这个世上道程中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虽然他有他的群体，虽然他有他的目标，他也有他的家人，好，那可是他面对的还是像你讲，你现在的想法是说你是很难，那有的人可能比较不难，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每一个人只要活在世上都很难，真的，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不管哪里去，我就不要忘记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啊，都很黑暗的时候，那我就是那一道，不管我的光我多小，我就是那一道光。这是我的一个认为，说我所剩的生命，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跟价值在那里，就是我要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个。在这个很弯曲背谬，好，那这些人你说的苦水啊，那一定有原因的嘛，那就是一般的那个罪的一个结果嘛，啊哈，所以呢，我的看法是先把这些事情，啊，就它就是一个很平常，就是这样一个乱局，就是一个这样的不可救药的，啊，就是这些。就像我们看到那个38年堂的那个毕士大慈那边一样啦，有这个那个都够，然后就是自怜啦，然后无助啦，然后还是好像拖着生命在过日子啦，类似这样啊。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耶稣到世上看到这些局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他的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啊目标的心都在那里，所以他可以走完，定他的意要上十字架啊。所以你提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其实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改变，因为我们有这种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啊。那至于他如何去改变的话，那个要圣灵做工啊。所以如果这整个环境让我可以维持，我知道我珍惜神给我的恩典，珍惜神给我的这个这潭清水的话，那我就要把这个清水，这潭水呢，让它不要流出去，不要漏出去，这样讲，不要漏出去。我这里面活水有平安有喜乐，这是真实的啊。如果其他人都没有，那我有，那我这是真实的。到个地步呢，我会像那个妇人丢下他的那个喝水的罐子，去告诉人家说，你看，我就一个见证，变成一个见证人这样经历的哈。所以我的当然我不是在你的情境里面，我一直讲不是在你的情境里面，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经历或者我的那个变成你的啊。但是对我来讲，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大概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跟答案，但是我有确信。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好的，当然请讲。
我是觉得说我们是看周围的人，可能就是周遭的人。其实我理解 Sophie 就有点脱也脱不掉，赶也赶不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必须的缠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比他们好，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活水和心里是甘甜的话哈，就像师母说的，第一个要守住，第二个其实也要很小心。不要让这个东西影响到我的让我也变质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变成他是苦的，我涌出来也是苦的，
半甜半苦，半甜半苦。
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功课是很难的，但是我是想就是我们也要审视我自己，我出来的是什么。那当然说他影响我呀，那我怎么能够靠主说让他不要让我的生命也被他所影响，然后出来大家都苦在一起，然后越惨越苦的呀，这是我想分享的。
嗯哼，我有一种想法哈，常常我记得稍微问过一个问题，那时候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也摩西也只有一个，大卫也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人我们拿出来当例子都是只有一个哈，等于说那我们这些平凡人哈。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就不想摩西，不想大卫，不想这些我们常在作为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对象的人好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同样的，我们同性情哈。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就把我自己放在那个讨饭的拉撒路的这个位置上面。如果神容许我这一辈子就是那个讨饭的拉撒路，只能在一个富人家的那个他们的餐桌下面捡一些他们剩下丢下来的一些残碎啊，那我还是有盼望，我还是有权利把握住我的永生，到一个地步反正这些日子都会过去嘛，那我就躺着，我就依着亚伯拉罕这个祖先的父，就是他的圣经的形容啊，所以我不会把我去跟那些我们所谓的我的心里面哈，圣经里面的人物不叫做英雄嘛、啊、唯一的一个 model， 唯一的模范，唯一可以让我们学的就是耶稣，没有别的。但是其他的见证人，像云彩的见证人，可以给我们一个学习，给我们一个激励，他们成为那个云彩的见证人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自己的不堪，怎么面对他们自己的难处啊？在信心的那个排行榜的下面有一句话说，有些人是什么？是不配有的人。啊，那我会把自己了哈、啊，我会把自己放在那一群里面。我本来就是一个不配有的人，但是呢，我却可以跟这些见证人一样，我们一样一起拥有。啊，后面有一句话说，我们等着更多的见证人一起来领这样的一个成全神的心意啊！我竟然有份，我真的是这样想的。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局面，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很难面对的自己的故事了，一定有啊，不是只有哪些人更惨，不是这样，一定有。那比如说像一个回教徒，他如果信耶稣的话，他此后的人生的生活，跟他的家人的关系，跟他的族人的关系，那可是一个未知数的一个，等于说他开始要面对他的那个难处跟灾难的历程啊。所以这个是大家在同样的特质，你苦水也好，或者是污水也好的下面，我们都会有这些。但是呢，我要把我自己放到，等于说呢，我就卑微到一个地步呢，说好，比如说我就像那个讨饭的拉撒路，好不好？好，就是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我是不配有的，那我还是可以有这样的资格成为神的儿女，我还是可以有这样的确据，有一天我要跟这些信仰的先人先祖他们一起在这个永恒里面敬拜我们这一位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这样。至于说这个当中有什么办法的部分，就是智慧了，就是智慧、
我想说，就是如果越看，就是有时候一个人 bother 我们了，我们会一直去琢磨他，想着他，其实我们的心哈、就会被他吸引走哈，越看越难受，越想越
狭制，会被狭制，
会被狭制。真的，其实看起来是我在控告他，实际上我也会被这些深深的捆绑。我也觉得说，如果我有时候我也在对我自己说，我干嘛想这些呢？我有这个精神，我去想耶稣好了，我就 转念，我就觉得圣经上说你要仰望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整天这么琢磨去想的话，我想只有主。所以当转念的时候哈，你的心才能够被转过来，要不你盯在那一点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捆绑和辖制一样，就像一个刺在你心里的一个苦一个网络一样，让你不得自由。其实没有，有的人一辈子可能也改变不了，你也改变不了，但是可能你要选择说我要被他一直辖制呢，还是我转眼去看耶稣，在耶稣那里得自由。我想这信仰可能它并不是一个理论，它确实是一个真理，可以让我们实践的。这是我想说。
这种情境哈，可以到一个地步，就只要在夫妻之间就可以发生这种难题了。OK， 好，到一个地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就到后来说好了，就拉倒了啊，我不爱了啊，我啊，等于说那个盟约就神他说这是盟约，但对我们来讲就太难了嘛，对不对啊？太苦太难了嘛，不用说很多人了，光是一个人啊，这个夫妻关系如果啊，在一个这种这样子在里面这样搅的时候哈、啊，其实也是一个人跟好几个人跟整个大局面都一样的。基督徒的人生一定会有面对两个，或是或同时是，或是试探，或是试炼。试炼的话，我们就要忍耐到成功；试探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警醒，胜过。啊，这个是不好玩的哈，但是一跌下去一进去的话就永远的问题了哈。那这两个既然都会有，每一个人都会有，那我们就要就要在这里面呢走到我们人生的最后，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对主交卷这样子。那至于怎么面对，我有没有能力面对啊，好不好，我们就一定要随时随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跟主讨教，我们都跟圣灵求助，我们都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陪伴我们啊哈！他生了我们，而且他要教我们，他要陪伴我们，我们要好好的用这种圣灵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来过我们的日子。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也无解也有解，就基本上刚才 那个师母说，
周
师母对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我心里边的领受也是这样。
嗯哼，嗯哼，
你要想从这些当中挪开的话，或者自己得自由的话，基本上眼光就离开这些不完美的人，就看耶稣，然后自己跟耶稣有很美好的关系。嗯、
是的，是的，
去过喜乐，自己去。往出尽量的就把以前被强塞进来的这些苦的东西去扔出去丢出去，然后自己的生命就变成了重要重要的这种存在，但是也是享受着跟神的这个美好、
嗯、
然后自己的那个价值也就在里边就有了这种平静安稳。
嗯哼，要记得哈，我们都还没有到尽头，还没有到结局，每一个人都还没有到我们的最后啊，最后啊这个时候，所以我们都还在这个历程当中，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能晓得是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是的，是的 ，Amen。嗯哼，
我以前觉得不是 fight 就是 flight， 都不就是用自己的血气在争，在斗，在解脱。后来发现那样的话，自己也吃很多的苦，不值得。
是的，是的。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小点吗？
当然，当然，请讲。
我就是两位师母分享的，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就首先让我看到了那个真正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它是被魔鬼辖制的，然后还有人的罪，所以我要把这个真实的弄清楚。以前我觉得我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世界好像就是我所有的一切了， 就是说表面上我知道有个天堂，可是我活出来那种生活，实际上我并没有，我还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重，而且我把那个婚姻的幸福当成了我的目标，而不是把我要爱耶稣当成我的目标。当我发现我这个转变了观念，我的目标，我的人生所有的目的是我要全心的爱耶稣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因为我不再希望，因为以前我的幸福建立在我婚姻幸福，我孩子听话，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不是在我的掌管当中的，就是而且这也是他们自由的决定，所以呢就是啊，而且就是也让我看到了通过我和家人的冲突，也让我看到了就是啊，我里边真实的属灵光景。我以为我自己属灵，因为我们会说一些属灵的话语，但是这个信心它不是嘴巴的功夫，这个信心是要去依靠神，还要去遵行神的话，这才叫信心，这才叫信靠，就是这个是我最近的领悟。那以前的时候，我以为我信神就是啊，我去参加查经班，哦，我去参加祷告会，我这是爱神信神。但是我走错了路，信神就是我依靠上帝，然后我遵行神的话语。因为约翰福音14:21说，那爱我的就要遵行我的命令。那我如果说我爱耶稣，我要遵行他的命令。但我发现，当我的观念这么改变了之后，我觉得我活得好有意义，好有，因为耶稣已经赢了。
嗯哼 ，Amen。
就是耶稣本来他已经得胜了，而且耶稣也复活了。那我的家人的状况，我看到了他们得罪神的地方，那我就为他们代祷。但我的眼光不在我的，就是说我唯一幸福的法则是我的眼光不再定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家人身上，我的眼光就是时刻关注耶稣，时刻定在耶稣的身上和他的话语上。那我发现当我这么去做的时候，我没有欲望再整天的靠着电视剧来使我开心一点。以前的时候我以前我一痛苦我就去找个中国的电视剧让我去放松，但发现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过后我还是很痛苦。所以我现在我发现我就唯有时刻关注耶稣，时刻定在他的神的话语上，然后我定睛在主啊帮助我，我来遵行你的话语，能够让我遵行你的话。但我发现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人生好有意义，每天都过得好幸福。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丈夫变了。我就觉得好奇妙，也不知道到底是他真变了还是我的眼光变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我真的很感谢周师母还有这个卢师母的分享，就是让我看到了实情。就上个星期分享的那个大卫啊，那个大卫为什么他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不去定他的罪，他不去谴责自己，他不去羞辱他自己，他就是转向神。这个也让我得到自由，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要整天定罪自己，我们认罪了就完了，这耶稣宝血已经洁盖了，已经遮盖了。那然后我要相信神是爱我的，那神也是爱我所讨厌的那个人的，神也爱那个，因为在神的眼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是以神的形象造的。当我这个眼光一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不定我自己的罪了，我也不定别人的罪了，那我就活得很轻松，我就没那么多重担了。
Amen。
我就是想跟师母分享这些。谢谢。
是的是的，你在讲说让我想到圣经一句话，义人必因信，信心的信得生。因为我们的信啊，信我们的主，信我们的神啊，而得活下去，可以这样讲啊。等于说阿里等于说呢，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不是婚姻，也不是我的孩子的结果成就怎么样啊，是在于我跟主的关系，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哈，我有一个定睛在一个标杆上面，这样，因为标杆只有一个了，不能太多哈，太多我们就乱了，我们就会分心了哈。所以没错，感谢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而且很奇妙，因为本来我周二的时候我要去参加 BS 的会议，那一天我很痛苦，我太痛苦了。我突然看到刘磊在群里边说，哎，我们有查经。后来虽然我上来时间短，那我能听多少就听多少。那个时候我一上来正好就是周师母来分享说，你痛苦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心转向神，就有出路。哎呀，我又觉得圣灵很奇妙的， 我们人就是要回的，
嗯，
yeah, 我们的，我就觉得虽然那么一小魂，我上来只能那么一小魂，但是就把 release me, 就是来使我解脱了。我就是给耶稣说，耶稣，我愿意我的心转向你，我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哪些错了，我愿意悔改。哎，我就发现这一切就没有那么那个就是那么痛苦了。
嗯，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谢神，也特别感谢
知道
那个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分享。Yeah,
是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是的，曾经有这样一次感谢主，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故事哈，不是真的了哈。但是也很让我们发人深省哈，就是有一个人到了天上了，跟神在一起了，到天回到天家了，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有一个使者就跟他说，你要去谢谢哪些人哪些人哪些人哦。他一看说哪些人哪些人，哇，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他们到天堂来啊。他很惊讶，他说这些人怎么能上天堂呢？他说肯定要谢谢他们哦。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你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因为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等于说呢，这些难处逆境有时候是神在规范我们。或许我们想说，神啊，你怎么没有改变我的那个，那有时候神的用意，其中的一个用意可能是这样了，他不是故意要让我们受苦受难，而是他这个难跟苦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主题经节呢，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后面就讲到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哈。然后他怎么讲，他说呢，让我可以效法耶稣的死跟他所受的苦啊，然后或许我可以跟他一同复活。在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所以这个死跟苦的阶段，自己的那个己的死跟苦的阶段，这个是如果耶稣需要经历，那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我们这些门徒学生不会大过我们的老师，仆人也不会大过我们的主人哈。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小故事有一点啊，给我们一点意义上面的一个意思，也很有它的道理啦。啊，那事实上神就像刚才姐妹讲的说呢，我们得到益处，对方也得到一次，那些人怎么可以来，他认为说你都不合资格的，可他们怎么上来，因为他有这个你的在那边的一个属于主的人好，的这个灯有他的味道，然后呢以至于可以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因为这个见证人的原因呢，他们也就来了好。但是一方面使者也跟这个人说，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你也不太能够在这里，所以这彼此的这个互相效力。
我记得师母曾经在小组财经还在哪里讲过这样的，不说不是观点哈，他讲过一个这样的，我觉得也是出于真理哈。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不直接就去天堂了吗？为什么还留在世上有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好像神故意要折磨我一样，让我在地上受这么多的苦。很多人也是说，为什么我信了主不直接就去天堂了，把我的罪一下子拿走了哈。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成圣的过程对我们就像刚才说碰到一堆人，他那是神放在我们身边，因为我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生命当中有许多还要需要被洁净，有许多还需要被修复，不借着他们你就不知道你里边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边藏着。特别是越亲近的人哈，他越能把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最瑕疵，或者说你有的人是外边都很好，因为有距离都很好，没有一点问题，但是到家里人的时候，那个真实的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他们，你就没有看到你自己内心的真实。那神是不能让这样的一个生命进天堂的，对吗？如果我信了主，我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到天堂我还是造发脾气，或者是心里充满了苦毒和怨恨、自我中心的话，天堂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在那个进天堂成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神是设计了你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你所有的环境，他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你洁净，像他的儿子一样，然后到天堂的时候要成全，要没有瑕疵嘛，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你转念一想哈，实际上所有的 negative 的 person 或者是很艰难的环境，都有神他积极的意义在里边。
Amen.
但是 我会知道，但我也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他设计的这样一个环境是量身为我定做的，不会有半点差错。虽然我很难不知道，但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就像那个拼图一样，灰色的黑色的那么难看，但是你生命当中就是那一块也是神设计好的。我觉得师母当时讲的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啊，我就领悟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神赋予我们积极的意义，所以他才能说你打那美好的仗，每一个仗都是美好的。对，
Amen， 是的，一方面我们转向神，那一方面有一个信心说我等着神啊，我等着看你要给我什么益处，这是我们要用心的地方。好，我们就怀着一个期待好奇的心说我等着，好，到底你会给我什么益处，而且那是出我们意外的平安，等于说我们的整个的信心就放在我的神不会错，我的神的心意是纯全美善可喜悦的，这是我们的信心。我想这信心很重要，信心的根基很重要，是的。 Amen， Amen。
这也是这两天我的一个领悟，我就在觉得那个有时候软弱无力啊，或者是挣扎的时候，就一直想问神，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future 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他说：“你既然啥也不知道，你就忍耐吧，忍耐必将成功。那你现在没有成功，是你的忍耐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我就被这样的，我还是不知道，但是我就被安慰了。我就觉得，对，现在阶段我啥也不知道，我就学会忍耐。他说忍耐必当成功，我就盼着成功的那一天。这是我最近的领受。
功课学完的时候就成功了，就拿到毕业证书了。好，那个时候也是建筑的时候，所以只要神还给我们时日的话，还给我们机会，还是给我们机会呀。刚才还有一点，我不晓得谁讲的，但是有一点我要拿出来重复强调一下，应该是艾莉有讲到哈。就当我转向他，第一个我要转向他，这是我一定要意志上要去练习。接下来我转向他之后呢，我要有一个问题，因为周师母提到说会想说，哎呦，为什么或怎么样哈。那我们有问题，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所碰到这个局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整个就有一个焦点了哈。神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向他求助，你救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包括这个目前这个局面，这个一点点的时间，或者包括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可能是后面的这个一个时期的时间，但是主啊，我该怎么办，等于说把我的主权全部都交给他去规划啊。所以一来我们转向他之后呢，向他求助，向他呼求。
我也相信神，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
是的，
不管是什么答案，就像我一样，忍耐也是一个答案，没有答案也是一个答案。但是我就觉得神不会推去我们，因为我们诚心去寻求他，这是他的应许。
你的意思是他会给我们一个目前的目标了， 对不对，
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标准，
对，
往那里走，
站在那里，对，
不一定是一个终结的答案，但
是
一定就现在会给我们一个，哦，我至少我往这里走是对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 Amen，Amen， 嗯，
师母，觉得有的时候我想那种被压抑，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艺人也是行在黑暗中，或者那种有的时候当然就是对，就是我昨天晚上我就在听那个Dr. Erwin Lutzer 跟讲到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年轻人当他们变性啊，就是那些大概就是青少年的给他们出的书啊，他就听到，他就说那个采访他的主持人是一个孩子11、14岁嘛，他说他就是非常的真的是很沉重，他就说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的家，他就是鼓励你嘛，给青少年的书，如果你的那个医生啊不帮助你，那你去可以找资源。他说现在很多就是不需要有父母的就可以他们这样子去做自己，他们要变性肯定对将来是有很大的损害嘛。后来这个听了真的心里很沉重。那个 Dr. Erwin Lutzer 就说，他说真的是这个要让我们有这个有眼泪。后来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但是我又想到说其实就像那个耶利米哀书讲的，他说我愿我的眼泪如水，就是你到这个环境里 边，我们面对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虽然我们的孩子，其实你说你心里边，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情绪很喜乐呀，要在组里，当然心里是有盼望，但是听到的一种东西，想到我们的下一代说，当然鼓励我们要为下一代呼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有那种情绪上很重很沉的时候，特别是看到我们孩子们下一代所要面临的，然后看到简直就像排山倒海这样子，我也就说可能有的时候神也是要让我们，不也有说你要雅各书说你们要哀哭吗？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喜乐，圣经上也的确说我们要喜乐，但是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像一个魔鬼的这样子一个赤裸裸的对，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很多人也没有醒过来，那种沉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可以就说不管，我就反正就是说太，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我就不去看，就是我就看看电视看看别的东西让自己转，但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到这种东西是要跟神的心，就是要有盼望，这个盼望只能从信心从神而来，知道神也就早就告诉我们最后怎么样，但是的确是也要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像主耶稣也是看到耶路撒冷要城墙要被毁他也哀哭，所以有些东西当然这跟他们讲的刚才艾蕾姐妹他们讲的个人的这个家庭是不同，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边也很难避免这种东西。
是的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是神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你想每个人都很难。
因为我们在这个罪的咒诅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现在原来是说看的，以前是说这个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像读小说、哦、就想象的，直到自己还没有到最艰难的时候，已经感觉受不了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耶利米的哀歌，哈，也是给一个看到说我们为公义而哀，为灵魂而哀呀。是，
对，我一想到说是在。是在小先知书里最后吗？就讲到说神说让那些人天使在那些人头上做记号，就是看到一些罪恶就是哀叹的人。其实我想即使是你哀叹的时候心里肯定不会很快乐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即使是神的儿女心里面也会有那种情绪很重那种。
那我们就要学大卫啊，当他情绪往下沉马上他就会仰望神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可以很积极的去学习成长的是以神为乐。刚才说我们有喜乐，是的，我们的喜乐是可以长存的，这个是确定的。那如何喜乐可以长存，就是要以神为乐，一定要以神为乐，没有别的。这个秘诀如果我们可以抓住的话，我觉得说啊，对我们真是很好的，很有益处的。
对，就是要更加的抓住神的话语，知道神在掌权，越是到这种局势，不然的话人是很容易灰心，就是很容易，这就是人心都惊惶嘛。主耶稣讲说
不是只有知道而已，不是只有知道，我们整个的情绪，我们整个的盼望，整个的完全系在神自己啊，所以我们绝对可以以神为乐啊。所以在那个诗篇37是吧啊，不要因为做恶人心怀不平那篇就一直提醒我们要以神为乐，以他的信实为粮食，靠他行善。不能因为都是恶我们就行善的脚啊手都软了啊，所以只有靠着神了，只有靠着神啊。好，是的。